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祈祷下。主，我们同心来到你面前，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因为你是那位大君王，你今早亲自的临到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经验你的慈爱，让我们经验你自己的真实。神，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这个时候求你亲自的来到，将我们关在你的心怀里面，让我们同这个世界在这个时间来到分割，以致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来到你面前是敬拜你，是同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恳求你自己就是这样来到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祈祷奉耶稣的名字，阿们。那我今早同大家看到题目，同大家思想一个的主题，就是门徒的爱心。大家留意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宣告或者我们很高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的时候，活出爱这一个的状况，这个的生命呢，不是单是基督徒独有的，非基督徒的爱心亦都可以是可歌可泣。大家你留意身旁世界的事情，在你那里你找到很多很多激励人心的爱的故事。我记得同大家分享过一件事情，在德州有一个的餐馆的老板，他亲眼看到他的跟他一起工作了十几年的女侍应，他的手下生了 cancer， 但是没有钱去医，结果他怎样，他将他自己这个餐馆卖了，然后拿部分的钱来到是给这个女侍应来到医病。我不知道大家怎样看这个的故事，里面充满着牺牲，充满着怜悯，充满着舍弃，这种爱的行动是令人敬仰，无论你信主不信主都好，是令人敬仰。这种爱的行动让人感觉人间有情，是吧？同不同意？人间是有情。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找这些激励人心的故事是很多很多的。我们看到人从自己的良知出发，我们不需要有神，我们不需要有宗教，我们不需要有耶稣都可以活出爱，而且造成一个替造一个很有爱心的群体，甚至没有一个爱心的世界。我相信不少弟兄姊妹呢，他都明白爱是一种的付出来的，而且透过这个信仰是活到出来，透过耶稣基督是活到这个爱的出来。我们很清楚知道呢，我们的爱是要付出，是要怜悯，是要牺牲。但如果我们停留在只是付出，只是怜悯和牺牲的层面上面的时候，我们和世界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不是说我们没有爱，不是说我们不懂得付出爱，但我们和世界是大体上是没什么分别。你看看耶稣在第46节和47节怎么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行吗？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爱同世界要有分别，而世界的爱实情是怎样？世界的爱实情是不断，人间的爱是不断被人里面那种报仇的心态来到破坏的，特别是对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对我们占过我们便宜的人，那个报复会将人里面那种的爱，刚才那种牺牲的爱，付出的爱，破坏到体无完肤。这个人间的爱另外一个层面里面表现出来，这个报复将人卷入一个无尽的痛苦的里面。如果大家留意新闻，很多的灭门的惨案都是因为报复而来的。美国有一个调查，大概有 20% 的罪恶或者杀人罪恶，有 60% 那个的校园枪击案呢，都是跟报复是扯上关系。所以主耶稣要求什么呢？跟从他门徒 的爱呢，是跟世人不同。 不是量的不同，即不是那个爱的程度上的不同，而是质的不同。质的不同意思就是在这个爱里面要拥有着一种无怨无恨的一种的态度，就是我在那个题目里面所说门徒的爱是怎样，是无怨无恨。只有这种爱，这种的爱不是来自人的良心，是来自天父自己的完全。第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耶稣讲这里的完全呢，英文叫 perfect， 是完美的解，是指到什么？是指到不报复和爱敌人那种的完美，是爱。但是爱不是量的问题，不是有爱到有几深几多的问题，而是那个质素的问题。他拥有着一种不报复和爱敌人这种的完美质素。只有活出这个天父的完全，我们才有信息向世界来到宣讲什么叫做真爱。只有我们有活出天父这个完全，我们才可以将人间的爱很伟大进一步的来到圣化。只有活出天父的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将人满有爱心的人带入去这个福音的里面，带入这个救恩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这种爱的特质，这种完全的特质，就是不报复。我们看第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要留意第三十八节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实就是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来的。这个就是利未记的，以相还相，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照样向他行。这个看完这个的律法呢，即表面上我们觉得挺残忍的，是吧？即将犯人的只牙剥了、又刮人的眼出来啦，都挺残忍的。这种惩罚其实都真的很残忍。但其实神不是这样的意思的。调翻转，神是阻止这些事情发生。原因是什么呢？当人受到侮辱的时候，或者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强大的情绪的推动力，是伤害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来到宣泄心中那种的痛苦。而且有研究指出一样嘢好独特嘅，就系当我哋见到伤害我哋嘅人喺度受苦紧嘅时候咧，里边有一种好开心嘅情绪会走出嚟嘅，有一种嘅舒服感会走出嚟。结果呢种咁嘅舒服感咧，好容易导致人点样啊？滥用私刑，或者造成好多嘅私刑喺里边。而且有一个嘅盼望里边，呢一种愉悦感有一个盼望咧，就系嗰个情绪越重越好嘅，佢越受苦越好。那种的伤里面，那种伤产生出来这种的驱动力，叫人受苦的驱动力是很犀利的，而且由那种起落来到带动报仇里面的心态就是这样。我们看利未记，看回这个创世记里面有两个兄弟叫利未和西缅，在创世记第三十四章，他就有一个报复行动。当时来讲就是雅各的女呢，一粒女嘅啫，叫底拿，佢咧就俾呢啲希未人啊示剑，希未人啊个名叫示剑啊，就玷污咗。雅各啲仔即系底拿嘅哥哥就好嬲吓，佢感觉咧被羞辱，成个家族被羞辱。佢为咗要报呢个羞辱嘅仇咧，就假意承诺示剑所提出嘅婚约。而且呢就暗示或者诱惑呢，就是诱惑他们呢，就是喂，你跟我们结了婚之后呢，我们的财产可以互通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是吧？但是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希未人那些男子呢全部都要受割礼。 希文人看到有些着数，是吧？于是乎就接纳他们的条件，一接纳的时候就中了这些兄弟的底纳哥哥兄弟的计。当希美人全城的男子在受割礼的期间失去了这个战斗能力的时候，这两兄弟利未和西面就立刻拿刀出来将男士杀了，然后掠夺了人家的家财，表面上是彰显公义，其实是什么？以恶报恶。这种行动是神人共愤，天父上帝都不赞成。结果是怎样？取消了他去到应许地里面的分地之格。没有，你没得分地，你只是分散在这个迦南地里面。所以以牙还牙这个惩罚只是一个惩罚的原则来的，不是真的实践出来的。他目的是什么？在这个没有司法，是滥用私刑的世界里面，他奠定下一个司法的基础。如果人有罪的时候，一定要带到审判官的面前，你再做一个公平的审判，不可以自己去审判，透过第三者，透过司法制度来对审判人犯罪。他犯罪的时候，他受的惩罚是相应的，不可以过多。因为如果我们滥用私刑，我们透过滥用私刑去报复的时候，它会带来更大的伤害，更大的罪恶。所以以牙还牙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防止报复。当你剥了人的牙的时候，你没良斩了人的手来到做惩罚的，是吧？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已经不会以牙还牙，真的斩了人的手下来，或者剥了人的牙，是用钱来到去做赔偿，取代这个肢体的伤残。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报复的心呢，是从人的阴暗面里面生出来的，没有因为这个的法例，这个律例呢来到消灭。由以色列人开始到今日，由颁布这个律例开始到今日，人报复的心没有被制止到。今天我们很少公开地滥用私刑，是吧？我们真的不会打他一锤，剥他的牙出来，我们不会。我们仍然会滥用私刑，不用现代的方法。是怎样？是散播对方的不是，使到在社群里面失去了立足的地位，没顶起。其实在个过程里面宣泄心中的不忿，还有将对方的 罪行铺上网，令到他受社会的公审，来到羞辱他。表面是替天行道，彰显公义，但其实不是。甚至没有些公报私仇，是吧？打小报告啦，或者在工作的评估里面以偏概全啦，不尽不实地 去写出来啦，使到人家晋升的机会有些阻滞。美其名是什么？给一些教训他，让他改善一下。这每天都会出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我们觉得自己做好像做一些很对的事情。世界是用这个标准，但耶稣告诉我们，门徒之为门徒，我们要小心，不要被里面那种报复的心呢来到控制我们去行恶。所以第三十九节，我们看回上面，第三上面上一章，上一章第三十九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跟他作对。恶人之为恶人，耶稣讲清楚是恶人，意思就是耶稣没有否认过这个人是邪恶的，他的心术是不正的，他没有否认过有这样的事，是吧？他没有叫我们无视这个人所的罪恶，他所做的错，我们不会伸张公义。他 唔会鼓励，耶稣亦都冇鼓励过我哋抑制自己嘅伤痛，抑制自己嘅愤怒，好似冇发生过咁样，冇。但系佢耶稣想容许嘅系乜嘢呢？就系唔好报仇雪恨，唔好与恶人作对，意思唔好报仇雪恨，唔好让人嘅受苦喺自己嘅手上嚟到发生。呢个系做基督徒嘅爱嘅基本条件，唔好让人嘅苦难由于自己而产生，喺手上系由自己嘅手上做出嚟。嗱，记唔记得喺耶稣带住门徒一齐上去耶路撒冷嘅时候呢，就路经过呢个撒玛利亚嘅村庄。而呢撒玛利亚嘅村庄点样呢？系拒绝接待耶稣一众佢呢一班人。咁咧就约翰见到咧就疑，即系嗰个咩啊，怒气填空。於是乎呢，就是企圖呢求神呢降呢個火落嚟呢燒曬呢個村莊，就好似以利亞咁樣。耶穌知道之後呢，就責備約翰，佢話：我嚟係救人嘅，唔係去滅人嘅。你嘅心係點諗？你諗緊啲乜嘢？咩叫做唔報仇？嗱，耶穌用四個生活例子咧嚟到教導我哋唔報仇嘅原則。嗱，我哋睇一睇，系嘛？边四个生活例子啊？有人打你嘅右脸啦，系嘛？有人想告你啦，控告你啦，有人去逼你去做一啲嘢啦，系嘛？有人要求你一啲嘢，求你借钱，逼你去做一啲嘢。呢四个生活例子，耶稣话俾你听，你个反应应该系点样嘅咧？佢有人打你呢个右脸，你就连左脸都转过嚟俾佢打；有人想告你，你就要拿你嘅女衣，你连内衣都要俾埋佢，有人告你要攞你嗰个出边件衫，耶稣话你里边都俾埋佢啦，系嘛？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当时啲罗马兵有咁嘅权利噶，要逼你即系征用你噶，即系好似而家喺警察追查嘅时候可以征用你架车嘅一样，系嘛？即系如果要你走一里路，咁你咪慷慨啲啦，走多两里路都冇所谓。如果有人求你借钱嘅时候呢？你就借俾佢，唔好推辞。嗱，我喺呢四个嘅生活例子里边咧，我睇到两个大原则，两个唔报复嘅大原则。就系乜嘢咧？放下自己同埋慷慨，有一个慷慨嘅胸襟。打俾人刮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俾人刮过啊？有冇啊？其实喺东方社会里边咧，系表示羞辱紧你嘅意思，一巴刮埋你啊，羞辱紧嘅意思。內衣咧喺當時嚟講係你個生存嘅權利嚟嘅，因為係保暖嘅。法例係唔容許人咧喺當時嚟講咧係唔容許人咧攞咗人哋嘅裏邊嘅衫嘅，呢個生存權利嚟嘅。然後之二嘅話咧，耶穌話俾你聽，你唔好太看重你自己嘅尊嚴同你嘅權利，唔好太看重呢啲嘢。因为相对于神儿子的身份和神儿子的权利，进入永生的权利，这不过只不过是蚊比和牛比，相差得很远。如果恶人进一步的要拿去你这些尊严，拿去你的权利，就由他拿去吧。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个松容的心态的时候，你的报仇的恶念是不会出来的，你报仇那种的思绪不会出来，是吧？还有你有一个慷慨的胸襟，如果伤害你的人来到求你做事的时候，你要随时拔刀相助，行多一里路没所谓，行多两里路没所谓， OK， 有这样的需要我可以帮你。如果你需要你面对你生活困难，你虽然伤害过我，我都可以借钱给你，是吧？不要见死不救。那种 ready， 那种随时预备去帮助伤害你的人，是可以使到那个报仇的心不会有机可乘。因为你见到人，你伤害你的人陷在苦难里面的时候，虽然你没出手，但你可以怎么样暗暗自喜。如果当他呼叫一声，你可不可以帮我啊？你说不会，我不会帮你的。耶稣说不好，你要帮他，虽然他伤害过你。因为当你拒绝帮他的时候，正正是报复的时间，是吧？难不难啊？很难。 靠住你就好难，靠住自己就好难，靠住耶稣就不难。当耶稣被罗马兵丁拿个荆棘压落去嘅头嗰度，将一件嘅紫色嘅袍铺喺佢满身鲜血嘅身体里边嘅时候，然后就跪喺度，扎加尔去敬拜佢，其实系取笑佢，仲有将嗰个芦苇呢吓嚟到剥佢个头，仲有最惨就系咩啊？吐口水喺佢面上边。我相信你冇人试过呢一样嘢，吐口水喺佢身上边，唔系一个兵丁，好多个兵丁，极度羞辱。耶稣嘅表达系点啊？好祥和咁样嚟到忍受呢啲嘅苦难，忍受呢啲嘅侮辱，任由人去嘲弄，直至到佢自己停止为止。耶稣心里边完全冇呢个报复嘅心态。好多好多年之后，有一个年轻嘅修士就走去同一个老修士讲：某某弟兄伤害咗我，我要报复。咁呢个老修士就同呢个年轻修士嘅就讲。佢话唔好报复啦，将你件事交俾神啦，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神话噶咁，咁呢个年青修士就话唔得，如果我唔报复咧，我心里好唔安乐。咁呢个老修士咧就同嗰个年青嘅修士讲：嗱，我哋一齐祈祷好唔好啊？佢话好，咁佢哋就祈祷咯。佢话父神啦、啊，呢、这个老修士讲：佢话父神啊，求你原谅我们不能原谅别人嘅罪。大家听唔听得通？即是求神你不要原谅我啦，因为我不能够原谅其他人。嗱，这个年轻修士一听到之后呢，他就即刻跪低，抱住这个老修士只脚，就说求你原谅我，我不再报复了，我不再报复了。不要有报复的心态。但不报复是一种消极的爱来的、不是一个积极的爱。就好像个战地医生这样，他尽力去救回一个垂死的敌军一样，是一份的职责多过一份的爱。所以报复还未达到天父完美的爱的要求。而天父最完美的爱是什么呢？就是爱敌人，爱你的仇敌。我们看第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嗱，43节里边，当爱你个邻舍，恨你嘅仇敌呢，系嚟自利未记19章。我哋睇睇，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嘅子民，佢要爱人如己。有一个译本译得好准啲嘅，就爱你个邻舍，好像爱自己。我是耶和华。嗱，好明显咧，喺旧约嘅里边咧，系冇恨敌人呢一个嘅条款喺里边，系嘛？所以第43节呢，就说爱邻舍恨敌人呢，其实不是圣经的教导，是人的教导来的。将神的爱的伦理呢来到降低，容许人去恨人，容许人去恨你自己的敌人，容许人去恨你不喜欢的人。将爱的范围呢由这么多怎样收集到这么少。对不喜欢你的人就是怎样，你死你事。是吗？好像好撒瑪利亞人故事裏面嗰個嘅兩個嘅祭司同利未人，眼見喺路上邊見到一個垂死受傷嘅人，佢哋心裏邊點諗？佢唔係我愛嘅對象，因為佢嘅死亡會玷污咗我神聖嗰個職份或者神聖嘅生命，將自己見死不救咧，係點？神學化、道德化咗佢，合理化咗佢。就安心地离开邪恶。嗱，呢一种改动我觉得很自然，因为点？因为人是无法去主动地去接触或者主动地去爱自己的敌人，特别主动去接触、主动去爱伤害我们的人或者占我们便宜的人，我们是无法这样做。人是随自己的情绪和感情来行事， 表现成怎样啊？爱恨来到分明。所以有一句的说话叫做怎？仇人见面，分外眼明，是吧？在中国里面有一个儿子，咁咧，佢嘅父亲就叫佢啊，喺过年嘅时候咧，攞啲过年嘅礼物咧，拎过去俾隔篱住喺隔篱嘅大伯嗰个屋企里边啊。但系佢哋儿子就断然拒绝，我唔会去噶。我一谂起大伯咧，佢为咗一己嘅私利咧，侵吞咗你嘅土地，又唔俾你喺上边起屋，我心里边就火滚噶啦。我想起就火滚，我见到佢前边我就憎佢嘅后边，边有咁嘅人噶世界上？我不会去的，这样。弟兄姊妹，你个耶稣知不知道我们是无法摆脱我们被爱恨，即是这个爱恨分明那种的限制？你个耶稣知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逼我们自己，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主动去爱，或者去帮助我们不喜欢的人？你个耶稣知不知道？我相信耶稣一定知道，是吧？他凡事受过试探，是吧？只是没有犯罪，他知道的。所以他鼓励的，鼓励我们，不是逼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他先鼓励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行动，有一个简单的行动来到开始，就是第4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 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祈祷。由祈祷开始，是吗？但这节目不要轻看祈祷，特别是代祷。在祈祷的过程里面，那个行动好像很简单，但是它含有很深层的属灵的果效。在祈祷里面，人是先跟神来到连结，然后靠着神自己的大爱，将自己和别人连结起来。靠住神的大爱，将人同自己连结起来的时候，里面有一种的力量，就是突破人同人之间种种的恩怨情仇，然后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一个全新的关系。所以有人说代祷的本质是团契来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团契的含义就是走在一起，而代祷的本质就是团契，不想是为求神所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回来，而是建立人和人之间那种真实的关系。弟兄姊妹，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为什么？因为我多时听到弟兄姊妹就说，他跟上同无理的上司的关系很弱，是吧？就是很不好，而且工作上都很辛苦，有时就希望就辞了职不做了。但是呢，在代祷的过程里面，为他上司祈祷的过程里面，感觉呢慢慢呢就是那个对上司那种的憎恶呢慢慢减少，而且在日常工作的关系上面呢，在代祷的过程里面，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又慢慢好翻了。很多时候听到这些这样的情况，代祷的本质就是团契。同时在代祷的里面呢，我们是进入这个神的爱里面，就好像代祷好似个吸尘机咁样，将我哋吸入去神自己嘅慈爱嘅里边。喺神嘅慈爱嘅里边，我哋感觉到神嘅爱好似个汪洋大海，深不可测。佢包含一切，亦都承载一切嘅。喺嗰个里边嘅时候，喺神自己汪洋大海嗰个爱嘅海洋里边嘅时候，我哋见到神伟大嘅作为。就系呢个第45节，我哋睇睇。这样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在神自己的爱里面，我们见到神仍然怎样将阳光赐给强拆教堂的政府官员那个政权，是吧？在神大爱的里面，我们仍然见到什么？神降雨给那些斩杀基督徒头嗰啲 ISIS， 呢个系神嘅大爱。当我哋见到神呢一份爱嘅时候，我哋里边就有一种生命力，反恨成为爱。 以致我们有一种力量点去主动去爱我们的敌人。所以弟兄姊妹，有时我们去默想的时候，特别我们默想雨水，我们默想这个的太阳阳光，将这一段的圣经联系落去我们的默想里面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爱的力量，爱的源头。当我们越默想太阳，越默想雨水的时候，我们就渐渐变成与众不同的人，渐渐我们心灵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有福音可以听。在罗马城下面呢，有不少的地下墓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有没有去过，我就没去过，不过我们看图片，我们看看，就是这样。这些地下墓穴是很大的，而且是互相相连，里面记载了一个的故事。有一个富人呢，是不是有一个有钱的人，富有的人，有钱的人呢，叫 Poculus， 他有几百个奴隶，他其中有一个奴隶的主管呢，叫 Paulus， 叫 Paulus。有一天呢，这个主人 Poculus 呢，就带着这个奴隶 Paulus 就去到市场上面呢，来到买奴隶回来。今天买卖奴隶呢，就很不啱的，就是不啱听的，有些 racism 的，就是有些就是歧视的感觉。但当时那个社会制度呢，是没有问题的。在这个健壮的奴隶的群中呢，就站起了一个又老又瘦的一个奴隶。这个 Paulus 呢，就催促个主人，就喂，将他买下来啦，买下来啦。Paulus 就说了，喂，有什么好啊，这个。Paulus 呢，就这个奴隶主管呢，就说，喂，够便宜嘛，得啦，你买了之后呢，我回来，我补他的位置，我做多一点，做到你即係滿意到加零一啦，咁樣嚇。咁於是呢個主人啦，Poculus 咧就 OK 啦，就好啦，我就順你嘅意，就將呢個老嘅奴隸咧就賣咗翻屋企啦。咁啊，翻到去嘅時候咧，咁啊，Poculus 即係留意嗰個情況，佢發覺咧就係 Poculus 真係冇食言啊嚇，佢真係比以前嘅工作做得好好。不過。那個發現到那個 Poculus 咧，即係Poculus 咧，就係嗰個主人啊，發現到咧就係嗰個老奴隸咧又冇做嘢喎，而且咧Poculus 咧，即係 Paulus 應該係 Paulus 咧，即係嗰個奴隸主管咧就服侍得佢好好喎，使得佢好食好住喎咁主人就好奇怪就問啦就問佢啊，問啊 Paulus 啊就。但我是不介意你保护你的手下，我不介意你保护他，但我想知道他是哪一个来，他是不是你老，是不是你爸爸来？他说不是，我欠他比我欠我父亲更多那是不是你老师啊？不是，他比我老师更高。那么到底是哪一个来啊？他是我的仇人。是你的仇人？是他将我父亲杀了，他将我和我的仔女，我成家人卖了做奴隶，心里面很不舒服，想哭，停了一停，停完之后他说，不过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教我要爱我的仇敌，还有以善胜恶，我看罗家福音，下一章，没有啊，OK。就讲到我们要善待我们的仇敌，这个就是耶稣教导。弟兄姊妹，当我们见到我们即不喜欢的人或者不顺眼的人，我们怎么做？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将心里面的说话，口中的散播，化成什么？祝福的祈祷，只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成为神自己真正的儿女，还有耶稣自己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门徒的爱是什么呢？是无怨无恨。当我们有活出这种爱的时候，我们就有福音可以传。 无怨无恨的爱，或者门徒的爱的特质是什么呢？是不报复，是一种不报复的爱。我们不会公报私仇，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尊严和权利，是吧？我们里面有一种慷慨的胸襟，不拒绝相助，特别对一些伤害我的人，我们不会拒绝。而我们进一步是怎样呢？去主动的爱我们的敌人。在祈祷的里面，我们同神连结，以致到我们有一种主动的力量去实践出这种爱的行动。我们为他们代祷，我们善待他，我们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跟前，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世间需要爱，但更加需要真爱，一个不报复的爱，一个爱敌人的爱。主，这个是你的使命给过我们。当你说叫我们去使万民作我们的门徒的时候，我们不纯是要讲福音，一种的得救的道理，而是真真实实的活出这个得救的道理。神啊，你怎样去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懂得怎样去赦免别人，以致这个无怨无恨的爱能够遍传在这个大地，遍传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帮助我们成为你自己真正的门徒。奉耶稣的名字，阿们。好，我们同你站立，我们同唱。